库里布雷克新意更新系列第24期。现在翻到手册第40页，讲到让我们谈谈想法。我们刚一直在谈论想法，我们一直在讲的是想法就像有树干的大树，能长出多达7万个分支。这里讲到你的脑中大概有100兆个想法记忆树。脑神经专家对此数字存在争议，说你的脑中可能只有87兆，太糟了，这样我们就少了13兆，不过还是有87兆。据说100兆个想法记忆树可以容纳约300万年的记忆空间，这可会让许多计算机用户惊喜不已吧。没有一个人的大脑能被填满，或者说每一个神经元的端点存在分支叫做树突，其功能像是文件管理器，负责接收整合五官所收集来的信息，然后转换成带电的脉冲，再经由一个有化学作用的间隙叫突触，传导到另外一个神经元，神经元互相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神经回路，所有都是这样操作和运行。大脑比我们平常想的更要协调一致，就是和平常以为的比，没别的意思。其实人们用脑时不分左脑或右脑，而是经常两边一起使用，左右脑可以互相沟通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非常令人兴奋，因为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做，这实际上会提升你的智力。我是说任何时候你都能这样做。注意，大脑其实会复制所有想法，同时存到两边，把所有进来的信息都复制双份。大脑各边会以相反方式给信息编目，左脑处理讯息会从细节开始，再移到全局。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，我只是没说大脑的哪一边做什么。同样的讯息，右脑处理方向恰好相反，是从全局下到细节。这样的设计可以让你根据当时的情况，用最有效的方法找到你所要的信息。大脑被设计好这样运作，让你能对信息分门别类，就像钱币分类机，信息进来，它就开始转动，四处转动，掉到对的类别里面。你开机专注一个主题的时间越长，就能分析越多的信息，你也会更了解这些内容，需要时可以快速取用。本质上，你做的就是信息进来。当你开始思考，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同，有些人擅长视觉学习，有些人擅长通过阅读学习或是听觉学习，每个人学法不同，但总的来说，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学习方法是阅读。原因在于，如果你看一段视频，信息已经过去了，如果你听音频，信息已经过去了，你没办法追回，除非回头再听，但它已经出去了，没有留下来，没有保存下来。但如果是在书里，任何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指摁在一页，翻到另一页，你可以交叉引用，两边同时看。你看时其实是把它们连到你的大脑里，下次你想到一个也会想到另一个，会自然连起来流出来。所以说目前为止，阅读是最好的学习方式，是最好的接收信息的方式。当你读的时候，你能把它们连到一起，还能让你记住在书上具体位置，这样你就可以列出一张清单，写上1、2、3。对于更擅长听觉学习的人来说，听他们会学得不错，但如果他们能听和读，效果会更好，因为你加入了其他感官。话说回来，目前为止最好的学法是阅读，因为那样如果有需要，你就可以写，你可以照着你需要的，就像硬币分类，提炼出信息。好处是你可以获取一部分信息，用两种方式来写，一种是全局到细节，另一种是细节到全局，把这两样连在一起，它就变得更强。就像我们说的，你开着机器越久，信息进来，就像钱币分类机，你让你的大脑和思想一直在转，你的思想在审核信息，看有哪些存入你的大脑，你思考的越多，你看待它的方式越不一样，这些连结就越强。意思就是有不同的角度可以来看。我们讲过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他定睛看那人说，你看我们。 这不仅仅是瞥眼，是说你专注来看，就像全力睁着眼睛看，是这样。你看得越久，你看它的方式越多，越容易记住，更容易回想起来。我想回到这边，我想讲下这一点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大脑被设计好这样运作，让你能对信息分门别类，就像钱币分类机。你开机的时间越长，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主题，信息分类越多，你就越能理解信息，并在必要时提取出来。回到这个部分，讲到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主题，是这样，特别是圣经，每个领域都一样。过去有个游戏，叫做好像是六度分离，还记得吗？你可以选好莱坞任何一个演员，然后走六步，找到凯文·贝肯，还记得吗？对，你去看，非常奇妙。是这样，你来看圣经每个主题，如果我们把圣经每个主题都列出来，每一个，对，你会有一个很长的单子，但每一样都是互相联系的。我是说，如果它符合圣经，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样的好处是，你可以专注于一个主题。如果你专注于一个主题，你仔细去看，深入研究，你会连上每一个别的主题，因为每个主题都连在一起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在 DHT 和新造的人教的，原则都是一样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在圣经里都是一样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在学属天医治，就是我们教的 DHT， 你也在学习怎样发预言，你也在学怎样运用圣灵的恩赐，因为原则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把 DHT 学的运用到圣灵恩赐，你会在圣灵的恩赐里运行，这是全方位的。这意思是，有句犹太谚语是，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全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生命连于全世界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知道一件事，你就知道圣经。如果你真知道这一个，如果你真的明白，比方说医治，你就明白其他的一切，因为是同样的原则在运作。就是说，这本是同一件事，只是在不同的方面，所以你不需要知道非常多，只需要好好知道一样，你就能知道别的一切，因为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原则。你不需要把每个领域都研究一遍，你只需要确保你正确并深入的了解一个主题。什么叫做确切的知道？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主题，能按着正义分解，完全正确，符合圣经。关于不同的主题，你可以知道不同的事，但如果你不是精准的按照圣经理解，它就不适用于其他的东西。这是神在他的话语里立的安全器，让你确保自己听到的是真理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就像打枪要有瞄准具，如果只有一个瞄准具，可能不那么准确，你得有两个，才更有可能击中目标。如果你有望远瞄准器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就像这样，有一天我说，不要跑，你只会累死，狙击手都这么说。如果你真明白了一个主题，你就知道整本圣经，你就什么都能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了导引。当你拥有这些导引，但必须得是真理才能做导引。我们在讲的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不存在真理的影儿，不存在不同程度的真理，本身就是了。一旦你从真理里面取出影子，就不再是真理了，所以本就是了。我一直在做的就是，好，我知道这是真理，这要是真理，它在每个领域都是真理。如果我得到这个真理，那个真理，又一个真理，这里就有三个真理连一起对齐，我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在一条直线，我是不是瞄准了。任何东西要是与这两个或三个真理不能对齐，我就知道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所有事，我只要知道两三个真理。如果我知道两三个真理，所有一切都要跟他们对齐。所以圣经每个领域都是一样的，这两三个真理在其他的主题中都能成立，所以我不需要知道一切。注意这里，这里我们讨论的关键是你开着机器，意思是你在思想它。问题在这，很多人思想缺乏自律，不够约束己心，无法专注， 做不到在一定时间内集中注意力。他们想要专注，可是一会儿就没了。某些想法一来就不行了，某些想法一来就分心了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有意安排好，在抢你的注意力。任何一点信息，他们想要你买这个，买那个，就像商业广告，一直都有信息过来，要引起你的注意。如果有东西一直得到你的注意力，说明你一直在被分散注意力。如果你一直是被分心的，你就不是在专注的状态。那些发明出东西改变世界的人们，都是能够专注，排除一切别的东西。这些人通常被叫做痴迷，人们有时候叫他们疯子，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时间。但是这个人会一直在深挖，深挖，深挖，终于挖出真理。圣经讲过，一些人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若是你常常学习，从来不能明白真理，至少两个原因中有一个。一是你不想要真相，因为如果你寻找真理，神绝对会给你。第二，因为你不会遵行你所发现的真理，所以你要认定一件事，耶稣是主，这本叫圣经的书是真的。就算我不明白他所说的，我还相信他讲的一切。就算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，我选择相信他说的。我信靠神有能力帮我明白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。神的灵，当你讲到耶稣，智慧的灵，所以我们被吩咐要向神寻求智慧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对我们做了什么，他赐给我们公义、救赎等等。就好像你能插到圣灵的网络中，你可以访问所有这些信息。我们说要让机器开着，你开着机器的方式，像我说的，就是专注，你来专注，集中注意力。但现在大多数人做不到。比如，如果你想专注，但是有干扰进来让你分心，至少需要花上15分钟。对你来说，就算那个人，那个干扰的东西，等他们离开以后，回到刚才在做的，要花上15分钟才能回到先前同样的专注力。所以每次你被打断或分心，再回到刚专注的事上，15分钟就过去了。这15分钟不是在事情进展上，只是用来回到原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分心的事要尽可能消除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准备进入学习，开始寻求神，你必须自我隔离，去到没有干扰的地方。比方说，把电话放到另一个房间，不管是什么，一定要保持专注。如果你打算学习，假设你要打开电脑，打开你的圣经学习项目，或不论什么，我的圣经学习项目装在台式机上，因为它的布局和运作方式可以让我很容易移动、复制、粘贴东西。我有 iPad、iPhone， 我有苹果电脑，也有台式机。东芝台式机是我用过最好的机器，是真的，不过已经停产了。这台机器很棒，已经用五年了。我唯一还在用的原因就是为了里面的圣经学习项目。但是我用它的主要原因是那台机器不能上网。这样一来，我要写东西的时候，我甚至不会受到诱惑去查邮件。我在做什么？我在消除一切分心的可能性。这样我用电脑时，那只有 Word 文档，我的电脑版圣经学习项目只用这些，没有互联网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像是叮的声音让我分心。我把别的都分隔开，这样我就能专注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会有意这样。我们家有一个房间，差不多是我的办公室的大小，大概就像这里一样大，但它摆满了书。如果我真的想做成一些事，我甚至不会去那，我会去餐桌，周围没有东西让我受到诱惑。就像你抬头一看，看到一本书，就这么分心了。有趣的是，我最高效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，当我开始写书，我会去哪个旅馆，订一个房间，在那待上一周，就是写书。对我来说，这最管用。目前为止，最有效的是在佛罗里达。我订了一个高处的房间，打开窗门，让风吹进来。外面就是大海，没有任何干扰。但也有很多次，我在外出差或干别的事。如果我想把事情做成，我需要白噪音，就像是你开车，把车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，有人在四处走动， 我很有安全意识。如果我听到有人走动，我会去看看是不是深夜有事发生。如果没有噪音，我听到外面别的声音，我马上就起来。就像这样，我睡得很浅，问我孩子就知道。以前我的孩子们会进房间，伸手去拿车钥匙，这些以为我睡着了。我儿子有次进来，他踮起脚尖伸出手来，等他一伸手，我就抓住他的手。我问你在干嘛，儿子又说没什么。所以说我睡得非常非常浅，因为我的安全意识很强。对我来说，我必须要有白噪音，老实说我得有些东西。通常我会随身带着 DVD、 电影或别的是我很熟悉的内容，这样我就不用费神去听，都是我听过的。我就会想，好，就是这样，我就可以专注在这。但它能把其他声音排除在外，所以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才能深入思考。我们继续来讲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来说，好，我们会说到这个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心声自言自语吗？之前在心造的人前六课里承认你里面的，如果宣告的句子里有五个词，我们依次强调每个词宣告，就说五次。每一次我们说的时候，强调着重在不同的词上。第一次我们重音放在第一个词，第二次在第二个词，第三次在第三个词，我们宣告那句着重在那个词上。我们从全局开始到细节，明白吗？轻声来说也大声说，很多时候我会说大家跟我说，我就听到大家说，然后我说好。这一次当你说，真心实意去说，换句话说加点力度。我在做什么？我要加大音量。当我加大音量，我也加进一些情绪。如果我能在你说的时候给你加入情绪，这是另一种帮助你记忆的方法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让你很大声坚定地说，我有神的平安，我有耶稣留给我的平安，我有耶稣的平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大声喊出来，带着很强的情感，想象下次你陷入争吵，你大声起来，你认为他会和什么连起来？我有神的平安，这会怎么样？他能让我冷静下来。要知道，这能连起来。你会说好，因为你会记住它。就算你意识里不记得，在潜意识里记忆还在那里，因为它连于情感。如果我能让你感受愤怒的情绪，然后说出来，下次你一发怒，这个想法会出现，帮助你平静下来。所有这些都是心意更新，神创造我们是按这样运作。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，神知道亚当会堕落，神知道我们会在堕落的人的层面上运作，所以神创造我们的大脑会这样运作，能把神的平安带到那种情形里。所以神预先按着我们需要的进行创造。现在我得讲快点了，我来看一下。你越专注在一个主题，大脑越会分配更多的空间过来，这部分的讯息记忆想法就越强。以树做比喻，我们专注一个讯息记忆想法越久，树枝越会紧密地连于树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对一件事的注意力只是点到为止，尽管当时正在记忆里，让你回想会非常困难。好比记忆只形成一小根树枝，算不上分支，很快会在48小时内被折断，也就是遗忘。很快来看一下这部分，进到胶质细胞。神经胶质细胞是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白色区域，有个白色的胼胝体，不一定是软骨，但有点像软骨，我想它看起来就像硬塑料。在你脑中，胶质细胞的数量约为神经元的50倍，就是50乘以100兆，没什么比你大脑更大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个数字非常大。胶质细胞是一种支持细胞，提供脑神经元养分和氧气，并将多余的杂质清除，有如脑部清道夫。要让它们高效做工，必须提供三样东西，适合大脑的均衡营养、氧气、正确的比例和数量。第三样，良好、有用、纯全的信息及合宜的想法，这就是你要组合起来的三样东西。我得停了，但事实上最主要的是，堕落以前地球以上有一个穹苍。 大气的气压是这样的，可以说氧气更加浓缩，因此人体内的氧含量更高，就是说大脑里面有更多的氧气，这意味着它更聪明，思考更清晰。当这个穹苍倒了，基本上就像塌下来，大气压也受到影响，就造成了，比方说暴龙的肺非常小，穹苍倒塌后它就不能存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肺，当气压处在一定的范围里，它的肺有足够的氧气，状态很好。一旦气压变了，它的肺不能再正常运转，承担那么重的身体，基本上就窒息了。这就显示了氧含量的不同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你有适当的氧气进入大脑，你的清晰度会提高。现在甚至有了氧气咖啡馆，你可以进来呼吸纯净的氧气，就是为了让你更清楚地思考。其实你很容易就能做到，问题是大多数人的呼吸都不够深，他们只是肺部以上10%在呼吸，肺的底部有一堆浑浊的空气一直没有出去。几乎所有历史上伟大的人，他们每天必做的就是至少10次深呼吸，就是用隔膜深呼吸，呼出所有旧的空气，吸进新的空气。这样做能影响你的整个身体，你的大脑、思维、健康，所有一切，这么做就行。好了。